我们已经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作者把耶稣他教训人所讲的比喻其中一部分把它集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前面耶稣讲了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呢都是耶稣在众人面前所说的，其中包括一个叫做败子的比喻。但是耶稣讲完了比喻没有来向群众解释比喻是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看到等到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子里，门徒就到耶稣面前来请求耶稣来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在三十六节门徒请耶稣给他们讲解败子的比喻是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就按着他们的要求给他们解释了败子的比喻，解释完耶稣又再讲了三个比喻。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就可以说是耶稣跟门徒这个私下的谈话的一个结语，也就是说当耶稣给他们解释完败子的比喻又讲了三个比喻，最后耶稣问他们，他们是不是明白他们所听见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就给整个耶稣用比喻做教训人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用比喻来教导群众，而门徒跟随耶稣在第十三章其中强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明白，他们明白耶稣所说的比喻，他们明白耶稣的教训。在十三章的十一节耶稣已经说明他用比喻教训人，其中原因是因为神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门徒，也就是说关于神的国过去隐藏没有启示出来的真理，现在因为耶稣来已经带来的进一步的把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把它向人显明出来，关于这样的真理神只是单单的赐给门徒让门徒能够明白。那当然耶稣也说至于那些刚硬自己的心的人，耶稣的比喻事实上是把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所以门徒他们既然被赐给神国度的奥秘，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明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不是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理性的了解来明白关于这些神的真理。而他们是怎么样被赐给这样的明白呢？就是借着耶稣给他们讲解比喻的意义。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在群众面前讲完了比喻，在私下的场合门徒就会来请求耶稣给他们解释耶稣所说的比喻。换句话说门徒跟群众不同之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门徒听完比喻跟群众一样都是不明白，但是门徒跟群众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私下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进一步来问耶稣请耶稣给他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于是耶稣就为他们讲解，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最后关于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最后一个结语。那事实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方面把上面关于耶稣用比喻教导人做一个 结束，但是同时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也就是从第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这是一个新的段落，一直到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这个新的段落其实分成两部分，跟我们才刚结束的这个段落是一样的，先有一段叙述事情叙述故事的部分，然后就是耶稣的一个教训。所以在十三章到十九章这个大段落当中，十三章到十七章是 叙述，继续的来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但是同时在这个记载当中就显明对耶稣的反对和这个冲突是逐渐的更加的增强，而且更加的就是显凸显出来，无论是在犹太人甚至在外邦人中，这个反对都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十八章最后就是记载耶稣第四部分的教导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的表明，不仅在前面十一章十二章我们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存着敌意而且拒绝耶稣，所以在十二章我们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等等，十一章十二章也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法利赛人就认为耶稣是犯了安息日。所以不仅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存着敌意拒绝了耶稣，现在这样的敌意跟拒绝进一步延展到耶稣自己家乡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给我们记载的耶稣在他的家乡受到家乡人的厌弃。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也就是把耶稣用比喻教训人做一个结语。当耶稣为门徒讲解稗子的比喻，然后他又另外讲了三个比喻之后，我们看到耶稣就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耶稣问他们是不是明白他们所听见的，这个就是重新回到第三十六节。因为三十六节当耶稣离开群众他进了房子，门徒来请求耶稣把稗子的比喻讲解给他们听，那现在耶稣说你们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所以就是拾起第三十六节门徒要求耶稣来解释稗子的比喻。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不是在为他们解释完稗子的比喻就立刻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明白，耶稣是讲解完稗子的比喻又讲了三个比喻，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才问他们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或者说这一切的事情你们都明白了吗？所以这里耶稣所指的这一切的事，当他问门徒你们是不是明白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耶稣所指的不仅仅是前面他所说的关于稗子的比喻的解释，也包括接下来他说的三个比喻，其中有一些是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同时我们看到十一节已经说了门徒是被赐给神国度的奥秘，而耶稣讲的这些比喻都是关于神的国的真理。因为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神的国好像面酵，神的国好像一个人撒种在田里等等。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讲的比喻以及这些比喻的解释还有这些比喻所启示的关于神国度的奥秘，你们是不是都明白了呢？耶稣的比喻和比喻的解释以及神国度关于神的国的奥秘和真理，那神的国我就不要再解释了，我们已经重复说过很多次，那就是神君王的统治。而耶稣所讲论的神的国乃是在旧约已经向以色列人启示神他要实现他在地上理想的君王统治，也就是说所有接受神君王统治的一切受造物都是完全的降服，不再有任何的悖逆和反对。所以这个耶稣的比喻的解释和关于神国的真理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的，一个人不可能只明白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明白剩下的部分，不能说这个比喻我懂了但是比喻的解释我不懂，神国的奥秘我也不懂，或者说哦，比喻跟比喻的解释我都明白了但是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我不明白。 换句话说，这些比喻，比喻的解释跟神国度的奥秘乃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所以耶稣说，你们都明白了吗？我说的比喻，比喻的解释和这些比喻所启示的 关于神国度真理，你们都明白了吗？门徒就回答说，我们明白了。这是在马太福音唯一的一个地方，门徒自己回答说他们明白了。我们已经说，从耶稣用比喻教训人这方面来看，跟随耶稣做门徒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核心就是明白。耶稣的教导以及耶稣他所行的各样大能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向人启示耶稣是谁。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明白，要从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工作来认识他是谁。那所以当耶稣他用比喻教导，也讲解比喻的意义，这些比喻启示了神国度的真理。耶稣问门徒说，你们明白了吗？门徒回答说，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从整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就是我们从整卷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来看，门徒的明白，当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并不是指他们就明白所有一切的事。我们看很快到了第十五章，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又有了一个意见的冲突，而门徒来对耶稣说，法利赛人不服，你知道吗？于是耶稣就再次用比喻说，由他们去吧，凡是栽种的东西不是我父栽种的就要拔出来。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如果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于是彼得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所以紧接着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再次讲了，用比喻的方式来 给门徒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到了第十六章第五节，耶稣跟门徒过海，过加利利海，他们忘了带饼。耶稣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听了不明白，他们就彼此议论，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收拾了多少篮子零碎呢？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筐子的零碎呢？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所以这里门徒承认他们明白，但是从整个 马太福音的大的上下文来看，门徒的明白本身并不表示说他们就明白所有一切的事，但也不是指他们就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耶稣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他们不明白，耶稣也斥责他们的不明白。但是当耶稣很清楚地给他们说明，耶稣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不是饼指着饼说的。于是第十二节，门徒 这才晓得耶稣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而是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每逢耶稣给他们讲解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第十七章也有类似的例子。所以我们从门徒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一方面对神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明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永远有一个需要学习明白。 其实讲到明白，我想我们过去已经说过，圣经里面所讲解的明白，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知识性的了解。我们当中就说，我跟牧师我们在神学院读书，其实在神学院读书的人不是真正都明白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在神学院读书只不过是读学习关于神的知识， Know about God， 只是学习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并不表示说学习关于神的知识就是真正认识神，并不一定真正 know God。 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听，我们第一步当然是要有理性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理性的了解本身不表示我们就明白了。真的明白是这些知识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被开启，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了解和属灵的领悟，这才叫明白。我就李老师在这，我就用他做个例子，因为上次他受洗，我们去跟他谈，那么谈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李老师说这段经文他读来读去，他读了很多遍，可是他不明白，一直到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的女婿用这段经文来劝勉他，借着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和劝勉，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不明白，其实如果以知识性字面来说，我相信读完了我们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真的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面有一种属灵的认识，属灵的理解。所以门徒的明白，当然一方面他们是有某种程度属灵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们才会跟随耶稣，因为在当时跟随耶稣的只是少数人，虽然耶稣传道或者行各样的医病赶鬼的神迹，群众是蜂拥而来，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是那些真正心里明白的人，他们才会跟随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虽然门徒明白了，但他们还有很多不明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真正属灵上的了解，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虽然了解一些，我们还有许多的不明白。就同一个某一个特定的真理来说，譬如说悔改，我们在真理堂常常讲到悔改，其实不是我们故意要按自己的意思来说，而是神的话。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因为人的罪是悖逆神，是抵挡神，是抗拒拒绝神，反对神，所以悔改就是神呼召人要转向神，不要再悖逆，要对神存着顺服和降服。那么悔改我们听了很多，甚至有些人把这个当成好像说非常不精心，我早就知道了，已经讲得很多了，但其实虽然我们可能知道这个悔改的道理，有可能我们根本心里面还不明白什么是悔改，就算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点对悔改的认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这实在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过去我教基要真理，我有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是不断重复的在教基要真理，所以这个悔改跟相信，每教一次就要讲一堂这个悔改跟相信的课。但是借着这样不断的重复，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对悔改、对信心，才开始觉得更真知道。但是一直到今天，借着生活里面发生各样的事情，圣灵的光照和配合其他圣经的真理，对于悔改这个真理，我自己的认识跟了解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不断的在增长。就连这一次我跟牧师我们在加拿大带门训营，神也再一次让我在这方面的真理 有一个新的学习和看见。所以我们永远有需要学习明白的空间，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说，他说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是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 所听见的神的话，我们只是纯粹在知识方面去了解，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保罗说，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是仍是不知道。因此我们都必须不断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必须不断的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而这个教导不是单单是知识性的，这个教导更是生命的教导，是这些话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在整个宇宙当中，这些真理是怎么样跟我个人跟整个神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从心里面那种领悟，真正的知道是会因为这个知道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而我们永远要存着谦卑的心，永远要晓得我们所知道的，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所学习的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所了解的真的不过是在神的无限，关于神无限的知识当中，只不过是那么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所以使徒保罗他亲口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他是在犹太人最有名的拉比律法师的加玛列的手下受教，他在律法上的义，他说是无可指责的，他是精通律法而且是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他说，这些他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他说，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以此为至宝，以至于他可以看万事如粪土。所以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得以在基督的里面有因信基督而来的义。然后他说，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他撇下万事，看万事如粪土，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竭力的追求认识基督，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死。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立刻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换句话说，是门徒因为耶稣的教导他们明白了，但是我们从更大的上下文，马太福音更大的上下文来看，门徒的明白是有了某一些的了解，但是他们还需要继续的来学习明白。所以当耶稣当他们做出这个回答，说他们明白了，确实他们借着耶稣的教导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神的真理，神国度的真理有更多的明白。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或者说做天国门徒的文士，凡是做天国门徒的文士，就好像一个家主，一个房子的主人，从他的库中，也就是说从他的储藏室里面，从他的这个库房里面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耶稣又用一个比喻来教训他们， 这就是在第十三章最后一个比喻。耶稣说门徒是做天国门徒的文士，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他在原文乃是说凡是一个做天国门徒的文士。我们看见这里有个连接词，耶稣说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门徒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当他们明白耶稣的教训以后，所以你们就成为做天国门徒的文士。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被赐给神国度的奥秘，也就是说神就把启示和明白赐给他们，他们是被赐给，换句话说是神的主权和恩典使他们能够被赐给启示跟明白，他们能够明白关于神国的真理。那么他们怎么明白呢？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是当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比喻之后，在私下的场合他们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于是他们就被赐给这些解释和明白。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而耶稣说所以你们是做天国门徒的文士，就表明根据他们这样的明白，他们成为天国的门徒，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们也认识耶稣来带来神的国，并且开始神君王的统治。不但如此，他们降服于耶稣这位神国度的君王，他们接受耶稣所开始的君王的统治。所以呢，基于他们的明白，他们成为神国的门徒，或者说天国的门徒。而他们既然成为神国的门徒，所以他们的效忠就被改变，他们现在是全然效忠耶稣，全然降服于耶稣这位神国的君王，全然顺服于耶稣这位神国的君王。因此他们既然回答明白，他们明白了，耶稣说所以基于你们这样的明白，你们认识我是谁，也降服于我所开始的神的国君王的统治，你们的效忠现在是完全效忠于我，完全的降服和顺服于我，你们成为神的国的门徒。但是耶稣这个所以也表明，根据他们这样的明白，他们不但成为神国度的门徒，而且耶稣说他们成为神国门徒，神国的门徒的文士，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成为文士。一方面根据他们的明白，他们成为神国度的门徒，另外一方面根据他们的明白，他们成为文士。那文士我们曾经说过，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是律法师，也就是说是教导律法的老师。文士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法利赛人，而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来研读神的律法，解释神的律法，还定出各种的遵守的细则来帮助人去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所以这些文士用另外一个当时流行的称呼，就是被称为是拉比，或者说是老师。因此文士我们就可以说是教导律法的老师。所以耶稣说根据他们的明白，他们明白了耶稣的教训，他们成为天国的门徒。但是他们明白了耶稣的教训，同时他们也成为教导圣经的老师，或者说教导神话语的老师。换句话说，耶稣针对他们回答说他们明白了，耶稣进一步说明根据他们的明白，他们成为天国的门徒，他们的效忠是完全效忠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他们降服于他，而且他们顺服他， 同时耶稣也赋予他们一个教导的责任，他们不但是天国的门徒，而且是成为天国门徒的文士。也就是说，门徒明白了以后，他们要把他们所明白的去教导别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要他们传神国度的福音，领人来做耶稣的门徒。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跟门徒在加利利，复活的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见面，他向门徒显现。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一个大使命，耶稣向他们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然后他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给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耶稣接下来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门徒既然跟随耶稣成为神国的门徒，但同时也成为神国门徒的文士，他们有一个教导的责任，要把他们所明白的神国的真理去教导人。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说凡是成为神国天国的门徒的文士，好像一个房子的主人。这个比喻本身是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人他拥有一个房子，他是一个房子的主人，这里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家主。这个房子的主人从他的库房，或者说从他的储藏室 storage room， 从他的库房，从他的储藏室拿出新的和旧的宝物，就是这么简单。听起来我们觉得说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其实这个比喻呢，基本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拥有一个储藏室，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是存放他的珍宝，里面存放了他的宝藏。所以，但是接下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储藏室，所以第一个要点是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拥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是来存放他的宝物。但是第二个要点，他就从他的储藏室里面拿出新的和旧的宝物，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他要加以使用。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门徒明白了耶稣的教训，他们成为神国的门徒，同时也成为做神国门徒的文士。他们有什么责任呢？就好像一个房子的主人拥有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或者说库房，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是代表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一个储藏室，我们拥有我们的心，而心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是象征这一个人的全部，象征这个人他的动机，他的意志的抉择的一个中心。所以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储藏室，这就代表门徒他们的心，而他们的心象征他们这个人所拥有的，心中所拥有的一切，以及被他们所看重，或者说被他们所珍视的所有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看重一些东西，我们以一些东西看为是我们非常珍视，看为是珍贵的，以及我们心里面所存的一切的东西。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人，因为我们的心既然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的一个中心，那也就是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所以这里的这个房主，他 他的储藏室乃是代表门徒的心，门徒成为神国的门徒，而且做神国门徒的文士，从他们的心，从他们整个人，他们就能够带出这个新的跟旧的宝物来，也就是从他们心里面所明白的，他们就带出，或者说从他们整个人所明白的，就带出新跟旧的宝物来。那旧的宝物所指的是神在旧约的启示，新的宝物所指的是耶稣带来的新的启示。但是在这里，耶稣故意把新跟旧的次序颠倒，因为通常我们是说旧的跟新的，因为旧的是已经有的，新的是就是在旧的以后。然而耶稣却是说，门徒从他们的心里面，从他们心中，他们整个人对于神国的奥秘的了解，他们带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这个把正常的次序做这样的一个颠倒，主要是要来强调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所以新的被放在前面。旧约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位弥赛亚君王，也应许神的国要实现，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王来的时候，弥赛亚君王的国度要实现。所有旧约关于这一方面的应许，以及旧约的律法和所有旧约整个论到神的百姓敬虔的生活，这一切都在耶稣这个人，耶稣的教训和耶稣带来的神的国中完全的应验了。所以这些旧约预言关于弥赛亚，关于神的国度，以及关于神的律法和神百姓的敬虔，这一切都具体的表现在耶稣这个人，耶稣的教训以及耶稣的工作中。换句话说，这个过去神界的旧约所带来的启示，这个启示就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位弥赛亚，以及神的国要真正理想的君王统治要实现在这个世上，这位弥赛亚要带来这个理想的统治，还有旧约整个律法和敬虔，这所有在过去旧约所带给以色列人的启示，如今都具体的表现在耶稣的教训和工作当中。换句话说，在耶稣和他的教训和他的国度，他带来的国度中，这一切都应验了。这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神国度的福音。耶稣的这个新启示跟神国度的福音，就比原有的旧的启示占优先次序。这个新的启示是比旧约的启示更有重要性，但是这两个新旧的启示其实是有连续性的，其实不是分别的两个，乃是一个。换句话说，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启示以及耶稣的新启示是一个启示，然而耶稣的新启示不但是应验了旧约的启示，同时借着这样的应验进一步更新了旧约的启示。这是为什么耶稣强调是把新的和旧的宝物把它带出来。换句话说，当门徒表示他们明白耶稣所说的教训，他们成为天国的门徒，耶稣进一步指出他们也是天国门徒的文士。现在他们应当，而且也是必须，从他们自己的心，从他们整个人带出他们对于这些新旧启示的了解，把他们从这些新旧启示的了解 所影响他们整个生活产生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价值观、新的观点，都能够把它带出来。而他们不但是从他们对这个启示、新旧启示的了解，带出他们这些在生活当中一个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新的观点、完全被改变的观点，他们也要去教导别人。所以文士既然明白耶稣的教训，他们既然明白神国的奥秘，他们从他们整个人，他们就带出他们的了解，这一种的对神国真理的了解也影响他们全部的生活，使他们有一个全然改变的观点和价值观。他们从整个人带出这一切，同时他们也要把他们心中这些宝藏，把他们心里面这些宝物、这些天国的宝藏去跟别人分享，或者说去教导别人。所以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神的话也有一个责任，我们也要去教导。当然这里所谓的教导，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站在讲台上讲道，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个圣经的老师等等之类。这个教导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既然领受了圣经上的话，明白了圣经上的话，而且这个领受是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不是只有知识性的，影响我们整个生活，以至于是产生一个全然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把我们所学习的去教导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当我们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凡耶稣所教训我们的，我们也要教训别人去遵守，不是只是教训他们关于这些知识，乃是要教训他们去遵守。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明白只是知识性的，甚至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可是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明白，那当我们去讲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讲不清楚，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讲一讲连自己都糊涂了。我想我自己有这种经验，因为自己在做教导的工作，我常常回想我过去的教导跟现在的教导去做一个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自己就会觉得很羞愧，好像以前自己对某些圣经的真理以为自己知道了，但其实自己还不真知道，所以自己去讲解的时候讲得不清不楚，不能够很透彻的融会贯通的，而且是跟生命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去把这些真理说得清楚。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在神面前领受了继续不断从神而来圣灵真理的圣灵的教导，当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真的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也是一个从生命去明白，从心里面有一个真正属灵的领悟，就发现自己再来讲解这些真理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些真理说出来，当听的人听的时候产生任何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也能够很清楚地能够给予一个回答。那当然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可能我们都会经过一个阶段，我们虽然知道好像自己了解了，可是我们在跟别人分享或者说去教导别人，我们觉得好像还是不是太明白。然而当我们继续的追求认识明白，神就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更加的明白，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在这些真理上真的是从心里面去了解，我们再去给别人讲解的时候，那就是可以清清楚楚的来说明来教导。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有的责任。 当然 我相信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教学相长，其实当我们去分享我们所学习的，在我们跟别人好像是教导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在借着这样的教导，我们自己也更多的明白，我们自己也更真知道。我想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真是要常常存一个谦卑的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一方面我们学习，我们就把我们所学的，我们生活怎么去经历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我们去教导或者说去跟别人分享。好，这是耶稣当门徒表明他们明白耶稣的教训，耶稣就提出因为他们的明白，他们成为神国的门徒，也因为他们的明白，他们也成为文士，把他们所明白的去教导别人。接下来我们就看，其实是一个新的段落，从53节开始是一个新的大段落。这个新的大段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继续记载关于耶稣的传道工作，但是也显明这个冲突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首先53节到58节记载了耶稣被他家乡的人厌弃。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那离开那里，显然从前面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加百农可以说是他的传道总部，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是耶稣传道的总部。虽然耶稣的家乡是在拿撒勒，但是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以加百农作为他传道的一个总部，他在加利利各地传道，最后他会回到加百农。那么这些比喻显然是在加百农的加利利海边耶稣教训人所说的，所以他说完了就离开加百农，他就来到自己的家乡。从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耶稣的家乡就是拿撒勒，因为他出生之后，当时作王的大希律王因为嫉妒，就要把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杀害，因为当时有一些占星家来寻找耶稣，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这是导致希律王就想把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杀了。天使就在夜间吩咐约瑟带着耶稣跟玛利亚下到埃及，等到大希律王死了再回到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回到这个犹大的地区，他们就去到加利利，因为天使指示他们，他们就去了加利利，就住在拿撒勒。其实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就会知道玛利亚是拿撒勒人，所以他们就在拿撒勒定居，所以拿撒勒就是耶稣的家乡。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他在会堂里教训人。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自从国家灭亡以后，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国都被毁灭，北国是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自从他们的国家灭亡，而且在南国被毁的时候，整个圣殿也都被拆平了，被火焚烧，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所以他们不再能够到圣殿来敬拜。巴比伦王跟亚述王把这些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跟亚述地去，所以犹太人在被掳之地，他们每逢安息日仍然要聚集来敬拜神，会堂就是他们在安息日聚集敬拜神读经祷告的地方，只要有10户人家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他们就在安息日在会堂的里面来研读律法和先知书，来祷告来敬拜。那会堂通常有一个管会堂的人，这管会堂的人就是安排在安息日崇拜的程序，并且在崇拜当中基本上他们是包括了祷告，包括了诵读律法书跟先知书，然后这个管会堂的人就会邀请会众当中 有能力来教导的人讲解当天所读的经文，所以会堂基本上是一个教导的场所。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传道的期间，耶稣总是进入会堂，在会堂里面接受邀请来做教导的工作。在当时犹太人耶稣那个时代，会堂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中心，会堂同时也是他们的社交中心以及民事中心，也就是说整个生活是以会堂为中心。这是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也就以会堂为中心，这就为初期教会立下了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当使徒保罗他到各地去宣教，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在会堂的地方他来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来讲解律法和先知书。好，所以耶稣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就去到会堂，在安息的时候在会堂里面，会堂管会堂的人邀请他来讲解所读的经文。当耶稣这样子在会堂里教训人，听见的人在会堂里这些犹太人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这里说他们都稀奇，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就稀奇。福音书的作者经常用这样的一个字稀奇，他们就稀奇来描述群众听见耶稣的教训或者看见耶稣的工作他们的反应。这个字本身他们就稀奇，其实就是要表明耶稣的教训或者耶稣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听见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结束，他们就稀奇，因为耶稣的教训不像文士，耶稣的教训带着权柄。所以这里同样的，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就稀奇，耶稣的教训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使他们意识到耶稣的教训和文士的教导十分的不同，是带着权柄。因此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姐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发出他们的质疑。首先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一等的智慧跟异能呢？或者说这一等的智慧跟大能呢？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工作都彰显他的权柄，或者说证明他的权柄。现在他们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个问题本身乃是质疑耶稣权柄的来源，不是否定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显出他的权柄，证明耶稣有权柄。但他们现在这个问题本身，他们是质疑耶稣这样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权柄呢，或者是来自于其他任何人的权柄呢？他们想要知道耶稣的权柄的来源。为什么他们犹太人有这种疑惑呢？我们要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和了解。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十三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当行的道，你就要把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不但如此，如果有一个城市或者你们的朋友、你的妻子，甚至是你们 就是说的同胞的，就是说一些以色列的城市，如果当中有人起来行神迹，然后引诱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样的人都要把他们治死。换句话说，摩西要他们分辨，如果有一个人起来行了神迹，而且说他做梦，或者说说一些预言，然后他所说的都应验了，也行了神迹，但是呢，以色列人一定要分辨，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差来的。如果是耶和华神差来的，这个人会要帮助他们去顺从耶和华，去遵行耶和华的道。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引诱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样的人就要被治死。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他们的最高法院，这个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宗教的最高法院。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因为罗马帝国赋予犹太人的公会某种的自治权，所以他们也有权处理犹太人的一些日常的事务。但最重要的公会的责任就是要分辨真假先知，因为引诱以色列人离弃救他们脱离埃及跟他们立约的神，这是严重的，这是最严重的一个致命伤。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智慧和耶稣所行的大能的工作，确实显出耶稣带着权柄，只是他们质疑耶稣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显然他们不是真的要知道耶稣权柄的来源，他们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显出是他们对耶稣存着一种个人性的怒气。所以接下来他们问的一连串的问题，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吧？也就是说，他们列出耶稣从小在拿撒勒成长，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跟了解，耶稣的父亲是木匠，在那个时代父亲是哪一个行业，通常儿子就是继承父亲，所以耶稣是木匠，在马可福音确实耶稣自己也是做木匠。他岂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妈妈是谁？他的兄弟，这里列出耶稣的四个兄弟，这四个兄弟的名字都是犹太人的名字，很可能是按照这个出生的次序，就是长幼的出生的次序列出来。同时我们从这里也知道耶稣还有一些姐妹。他们所列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叫做修辞性的问句，也就是说他们问的时候不是他们不知道答案，他们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这一连串的问句其实已经表明他们对耶稣是谁心中已经存着否认和拒绝。所以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不是说他们要得一个答案，是真正很诚恳的想要知道耶稣权柄的来源。这些话表明他们对耶稣是谁已经存着拒绝和否认，他们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定他们自己的罪。他们不能否认耶稣的智慧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具有的大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然而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从他们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显明他们已经否认了耶稣，同时也拒绝耶稣，因此作者说他们就厌弃他。我们如果看小字原文作，他们就因他跌倒，换句话说耶稣就成为他们相信的障碍。他们从心里面已经否认拒绝耶稣，于是耶稣就成为他们相信的障碍。但其实最大的障碍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他们自己成为他们相信耶稣最大的障碍，因为他们已经否认和拒绝耶稣。 所以最大的障碍不是耶稣变成绊脚石，乃是他们自己做自己的绊脚石。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回答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是引用一句箴言，这句箴言字面上非常容易了解，也就是说先知除了在他的本地本乡以外，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受人欢迎的，唯独在他的本地本乡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耶稣所引用的一句箴言。当然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是先知这个角色不是十分的强调，并不是说在马太福音没有强调耶稣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马太福音最主要的强调，但是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所做的工作确实是具有先知性，所以耶稣他就把自己看为是先知，也确实他带来神的启示，这就是先知的角色所做的，就是把神的话来向神的百姓宣讲，也就是把神的事情向人宣告启示出来。所以耶稣说除了在自己的家乡以外，他是都受到各地方的人的欢迎，只有在自己的家乡他是被他自己家乡的人所厌弃，或者说家乡的人就因他而跌倒。于是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句话启示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这句话就表明耶稣的教训跟耶稣大能的工作乃是一个指标，英文就是叫 sign， 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从耶稣的教训跟他大能的工作，透过他的教训跟他大能的工作，就向人启示耶稣是谁。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我们不是只是赞叹说太奇妙了，乃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行神迹的人到底是谁。他乃是创造万有的那位创造者，他乃是神国的君王，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赶逐污鬼的时候跟其他犹太人赶鬼不一样，犹太人赶鬼用咒语用各样的方式，耶稣是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他有绝对的全能。因此耶稣的教训跟大能的工作是指向他是谁，以及他所开始或者说所带来的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不再有反对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既然耶稣的教训跟传道工作是向人启示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所开始的这个神理想的君王统治，要除灭所有反对、所有的悖逆的君王统治，就要求人要做出信心的回应。而耶稣家乡的人不信，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这并不是指他们的不信就限制了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其实我们看马太福音，不是耶稣每一次行神迹，那个接受的对象都是对耶稣有信心的。譬如说在第九章、第八章最后结束，那个格拉森人被鬼附的人，不是这个人相信耶稣，对耶稣有信心，所以耶稣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事实上这个人见到耶稣，他里面的鬼就发言，借着他的口发言，耶稣就吩咐这个鬼离开这个人身上。所以不是因为他们不信限制耶稣行神迹的能力，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乃是对于他们这种已经刚硬自己的心拒绝耶稣的人，耶稣就拒绝把珍珠丢在猪前。这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他讲到不可论断的，免得你们被神论断，就是说被神审判。然后最后讲完不可论断人，他又说你们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转过来咬你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论断，论断是神的特权，只有神能够审判，只有神知道所有事情的事实，也只有神鉴察人心。论断人的罪是很可怕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说。我这一次在门徒营，在多伦多门徒营，我跟牧师去讲登山宝训，这一段是我讲的。但是当我们不论断人的时候，今天的教会就说，哎呀，要有爱心，要饶恕，你不可以论断人。我们不论断人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当指出人的罪来。耶稣说，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要把你眼中的梁木除掉，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帮助你的弟兄除掉他眼中的刺。所以并不是指不论断人就不指出人的罪，也不是指不论断人就不分辨是非对错。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说你们要分辨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珍珠。在整个马太福音，特别我们看第十三章，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有一个珠宝商人，他找到一颗昂贵的珍珠，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去买这颗珍珠。所以珍珠就是代表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真的是一个珍宝，因为是神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的恩典。所以呢，对于刚硬自己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就是不会再回转了。这样拒绝耶稣的人，耶稣拒绝把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说这个神国的福音就不再赐给他们。所以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说，如果哪一个城哪一个家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就离开那地方，就到别的城市去。所以为什么耶稣因为他们不信不多行异能呢？不是因为他们的不信限制了耶稣行神迹的能力，乃是耶稣对于这些已经刚硬自己心的人，已经拒绝耶稣的人，耶稣拒绝把珍珠丢在猪前。我们在真理堂常常听的是牧师和我们给大家讲解圣经，但是也就有一个危险，我们今天知识性增加得很快，但是生命却可能停滞。而且每一个礼拜主日我们听神的话，这次我出去，我的心里面有很深的感慨。我是讲三堂，牧师讲四堂，但是两个晚上是我讲。第一个晚上是讲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责备以色列人宗教的敬虔是一种假敬虔，是一种假冒伪善。无论是在施舍、在祷告、在禁食，他用这三方面犹太人敬虔的宗教生活做例子。第二天晚上我是讲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可论断人。特别是第二天晚上讲完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并不是马上完了之后他们就是分小组，后来第二天甚至营会结束以后，牧师在多伦多还教神学的课程，去了这些去参加门徒营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在上耶稣牧师的课，他们说神的话让他们觉得扎心。所以第二天晚上他们许多的小组、许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到半夜，他们在那里，他们觉得神的话扎他们的心，他们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他们论断人的罪认罪悔改。但是有时候我看到我们真理堂真的是我们听多了， 我们知识增加了，我们的心自高自大，甚至我们听多了，如果我们没有回应，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神的话再也进不去了。不是说这里可以继续的增加，但是这里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要回应。所以我自己这次讲的这些道，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再继续学神对我说话，对于这个论断人，对于这种假敬虔，神的话也扎我的心。我在从多伦多回来的那一天的路上，神真的是在我里面做很多的工作，光照我很多因而未现的罪，那是我从来不知道也没有看过的。就说我们真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心中的骄傲是让我们的眼睛会瞎了。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今天我们知识越多，我们越骄傲。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或者文士是宗教的老师，耶稣在约翰福音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不但是身体的眼睛得医治，连他心里面的眼睛也得了医治，他认识了耶稣是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后来耶稣遇见他，耶稣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事实上在这之前，法利赛人要知道他怎么得医治的，把他叫去，他把事情说给他们听，他们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说耶稣不是从神来。但是这个瞎子他心灵的眼睛就已经开始打开，他说，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这是一个罪人，神不会听他，他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连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不但眼睛身体的眼睛看见，他的心也开始看见。甚至最后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立刻跪下来敬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界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是瞎眼的，认识神以后，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谦卑在神面前，让神来教导我们，让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还是一样的瞎眼。我们继续的以我们的自我来做各种的判断，我们继续的以我们的自以为有的知识来论断人，我们是瞎眼的，而且是极度的眼瞎。神的话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做出回应，做出顺服的回应，做出信心的回应。希望我们不要真的是每一个礼拜坐在这里就是说说听听而已，我们听见的话是不是进入我们的心，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盼望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欺哄自己欺哄别人，这就是一种假敬虔，自以为敬虔，自以为义，别人也认为我们敬虔，认为我们是义的，但是我们不能欺哄神。神是鉴察人心的，由里到外，神不会被我们欺骗。而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也必须接受他做生命的主。我们今天就活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凡事顺服他，将来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就过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的君王统治的生活，那 我们就知道最后神的国实现在地上，把邪恶除尽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进入神这个理想的国，我们能够真正在永恒里面得享神君王的统治带给人的赐福。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主，孩子真是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谦卑和饥渴？每逢我们听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愿意带着一颗受教的心，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指教我们。天父，我们真的必须知道，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不可能明白你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门徒就能够明白。如今我们乃是借着真理的圣灵，他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他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指教我们。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接受神你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去遵行，我们也要去来教导别人，我们也要带领别人来做耶稣的门徒。凡耶稣所教训的也都教训他们遵守。主，你真的是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无论是已经接受你或者还没有做出这个抉择，都求我们的主施恩来向我们的心说话，领我们悔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